第53篇，一根岩柱。前一篇信息说到罗德，他是一个失败的艺人。本篇信息要说到罗德的妻子，他变成了一根岩柱。创世纪19章也许是人类历史中关于岩柱唯一的记载。我们需要非常仔细的来看，这根岩柱不是神创造的，乃是罗德的妻子变成的。路加福音17章记载，有一次人问主耶稣关于国度来到的事，主很重地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这话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主似乎是对门徒说，你们不要谈论国度，你们倒是要知道当国度来到的时候，那个世代是要如何？那个世代要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，这两种日子都是我来临之日的预表。因此，在主郑重严肃清明的话里，他提到了三种世代：挪亚的世代、罗德的世代，以及主回来时的世代。我们在前几篇信息说到挪亚时，曾经指出，他是活在一个被迷惑的世代，那世代的人已经被自己的私欲和邪恶的厌乐所迷惑、麻醉并毒化。在路加福音17章27节，当主说到挪亚的日子，主提到嫁娶的事。然而当他说到罗德的日子，主没有提到嫁娶，因为在索多玛婚姻已经完全的被破坏了。人们沉迷在索多玛式的情欲中。主在路加福音17章28和30节说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吃喝买卖栽种盖造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主说完这话以后，接着又说，当那日人在房顶上，器具在屋子里，不要下来拿，在田地里的也照样不要回去。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，房顶是平的。主说，当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在房顶上，你就不要下来到房子里拿东西。你如果下来，就会被撇下。你在田里工作，你也不要回家。除了我以外，你必须忘掉一切。说了这话以后，主接着就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今天就像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一样，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受了麻醉和迷惑，对神的事失去了正确的感觉，甚至是失去了生命的知觉。有些人甚至教导信徒说，他们在玩足球的时候会被提。但是照着神圣话语的启示，当主回来的时候，他不会去提那些仍然有份于属世娱乐的圣徒。我们基督徒乃是神的庄稼，凭着做生命种子的基督长大。没有一个生命长大成熟的基督徒会仍然有份于任何属世的娱乐。那些继续有份于属世娱乐的基督徒都是生命不成熟的，主不会将他们从田里收割去。今天那些被迷惑的基督徒需要听见这个严厉并清明的话。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，记载于活在与神交通的这一段的话里。创世纪这一段包括18到24章，虽然是在与神交通里之生活的记载，却包含了一个得救却失败的人，他的妻子和他两个女儿黑暗的历史。罗德不止这两个女儿，但天使来到索多玛的时候找不到其他的人， 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说，天明了，天使吹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所找到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个城里的罪恶一同被剿灭。天使似乎是说，罗德，我们只能找到你的两个孩子，神差我们来这里拯救你和你的全家，但我们只找到这些人，我们的使命是要毁灭这城。现在你、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必须逃走。下一节，罗德迟延不走。按照原文，罗德不但迟延，他还犹豫，不愿意离开那个城。他犹豫不定，但是天使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去，安置在城外。天使把他们四个人领出城外后，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。但是罗德的妻子在后头回头一看，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罗德的妻子是得救的，因为他被拉出了城外，免受毁灭。但他虽然是得救的，他却变成了一根岩柱。变成岩柱的确不是一件好事，它乃是一个羞耻的记号。我曾经多次的说过，创世纪几乎包含一切神圣真理的种子。19章26节的岩柱也可以视为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的长大是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。在那里主告诉我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并且约翰一书2章28节告诉我们，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蒙羞。这粒种子的收成乃是在启示录的16章15节，在那里主说，看啊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主来要像贼一样，不给人一点警告，那时我们的赤身若是被曝露，我们就要蒙羞耻。因此这粒蒙羞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十九章，长大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和约翰一书的二章，而收割在启示录的十六章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的负担是要你们记牢，创世纪不仅有亚伯拉罕的种子，也有罗德和他妻子的种子。他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岩柱，是一个羞耻的记号。本篇信息的基本观念乃是，真正得救的基督徒确实可能蒙羞，不要听这个世代迷惑人的教训。今天在基督教里有许多教训乃是麻醉人的，那些教训吸引人，他们的心思既不清明，也不活在灵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听见从主来清明的话语，这个话会使我们的心思清明，并使我们警醒，使我们的灵活过来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罗德的妻子得救不是毁灭，是毫无疑问的，这点启示得非常的确定而且清楚，没有人能够辩驳。但是我们看见她在丈夫后边回头一看，变成了一根岩柱。她走在丈夫的后边，指明她比丈夫还不愿意离开索多玛，并且不乐意跟随他出城。她若是乐意逃离索多玛，她必定会和她的丈夫并肩而行。她的回头一看变成岩柱之前，她已经落在她的丈夫后边了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要对做妻子的说一句话，在犯罪的事情上，妻子不愿意情愿跟随丈夫是好的， 但是在对神的事情上，妻子如果慢慢的跟随丈夫并不好。在对神的事情上，妻子最好与丈夫同行，不落在丈夫后边。你若是落在后边，你也许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受苦，变成一根岩柱。这乃是对做妻子的警告。罗德的妻子变成一根岩柱，表明他失去了功用，并且变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。盐成粉状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，盐越磨成细粉，它的功用越好。但是没有人用柱子一样的盐。主耶稣说，我们得救重生的人是世上的盐，我们的功用乃是消杀这个败坏世界的病菌。然而我们若是失了味，意思就是像罗德的妻子失去了我们的功用。罗德的妻子乃是神的子民，他应当满有贤味，并且能够消杀在他周围腐败的病菌。但是他失了味，变得毫无功用，并且他成了一个羞耻的记号。神的灵在写创世纪的时候，不愿意写下罗德妻子的名字，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名字曾多次的提到，但是罗德妻子的名字却未提过，因为这个名字不值得一提。这个可怜的妻子走在丈夫的后边，回头向索多玛城观看，他也许是看他的孩子、房子和别的财物，因为他的一切的财物都留在索多玛那里。他的身体虽然被拖出那个城，但是他的兴趣、心情、心愿和他整个人的魂都在那个城里面。因此，当他回头看那个地方，主就使他变成一根岩柱。这个该给我们众人做一个严厉警戒的例子。在路加福音17章，主用罗德的妻子为例子，警戒他的门徒。然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很少弟兄姊妹活在这个警戒之下。但我们必须留意这个警戒，就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在主显现时，他有面临蒙羞的可能。我确实不愿意变成一根岩柱，那么你呢？变成一根岩柱不是荣耀，乃是羞耻。信徒变成一根没有生命的岩柱，立在露天之下，不为着别的，只为着受苦，这是何等羞耻的记号。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说到，在跟从主上的绝对，我们必须绝对跟从主。虽然圣经教导我们要爱别人，但是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这里，主耶稣口中所说的话竟然是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，甚至自己的魂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人若不绝对，就不能正确的跟从主。我们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我们自己的魂生命都该是次要的，主自己是第一的，而我们必须绝对的跟从他。主说到为他的缘故恨我们的亲人，意思不是真的恨，他乃是爱的恨。在这一段出自主口中的话里，我们看见我们必须绝对的跟从主。这不是主日敬拜神的问题，也不是照着自己的喜好在家里研读圣经的问题。连这样的家庭读经都可能成为一种的嗜好和娱乐。在神的眼中，你的家庭读经也许和打篮球比赛没有两样。你在读经的时候， 等于用你的客厅做球场，打你的圣经球。你在跟从主的事上不绝对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是说真话。我不仅对别人说，我也对自己说，主能够为我做见证。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主问我说，你自己如何呢？我吩咐你释放这篇信息，但是你在跟从我的事情上绝对吗？愿主怜悯我，我不愿意传给别人，我自己反被弃绝。愿他怜悯所有的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何等需要这严厉和清明的话，使我们不受迷惑。我们若是相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那么也应当相信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五节。那些在跟从主的事情上不绝对的人，他们会变得没有用处，变成盐柱。请你告诉我，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在主手中是对神的经纶绝对而真正有用的呢？就着神的经纶来说，大多数的圣徒已经变为无用，因为他们好像失了味的盐一样。这样失了味的基督徒，照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来看，他们或是用在田里，或是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扔在外面。这里的田里是为着神长出东西，使神成就他的目的的田地，而宇宙中的粪堆乃是火湖，一切的污秽都要堆在那里。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主要是指要来的国度时代，在国度时代有为着达成神目的的田地，也有火湖，就是粪堆。今天的基督教总是告诉人只有天堂和地狱两个地方，但是在这一节主耶稣提到第三个地方，说失了味的盐，它或是用在田里，或是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被扔在外面。罗德的妻子所变成的盐柱在哪里呢？在天上还是在索多玛呢？那两个地方都不在，它乃是在第三个地方。你把路加福音从头到尾读过了，但是请问你，你看见本章有三个地方吗？我要请问你，你要在哪里？在田里，在粪堆里，还是会被丢在第三个地方呢？主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说，那无用的奴仆要被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外面的黑暗也必定是第三个地方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是在哪里呢？圣经没有说。虽然如此，圣经确实说，你若是懒惰的奴仆，在主回来的时候把你用在田里不合适，因为你是无用的，把你堆在粪堆里也不合适，因为你已经得救了。那么你要在哪里呢？你要在第三个地方，就是荣耀的国度和火湖之外的地方。很少弟兄姊妹看见在圣经里为着得救而失败的人预备了第三个地方，这乃是严厉并清明的话。我们都需要铭记，在神的话语中，在与人有关的完满启示里，有三个地方，一个为着得救，一个为着沉沦，还有一个为着羞辱。罗德的妻子在哪里呢？他虽然是得救了，他却是在第三个地方，就是羞辱的地方。这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的教训。今天弟兄姊妹若像世人一样的活在世界上，并且想要拯救自己的魂，就是自己的魂生命，就要和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，并要在主回来的时候丧失他们的魂。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他们虽然是得救的信徒， 却像世人一样生活，照世人的样子购物穿衣。既然他们的生活形式为人和世人一样，他们和世上的人就没有区别。拯救魂的意思就是不肯为了主的缘故受苦。拯救自己魂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喜欢有自己的享乐。他们说，我们去看电影，看体育比赛有什么不对呢？这又不是什么罪恶。这个虽然不是罪恶，但却是属世的。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该为了他们的健康有一些运动，我们当然需要运动，但任何一种运动一旦成为比赛或娱乐，它就是属世的。你如果享受它，发现它有乐趣，这意思就是你在拯救你的魂。要得着任何心理和属世的享受，那就是拯救魂。今天不是我们基督徒得着心理和属世快乐或享受的时候，乃是在我们的魂里，在心理上受苦的时候。只要我们能够维持生存就够了，我们不该寻求心理和属世的享乐。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请问谁释放过这样清明的话？在已过的年日里，我一直在留意观察，我从来没有听见清明的话语、警告的话语告诉基督徒说，我们在地上不是为了心理和属世的享受，我们必须遭受失去各种消遣和娱乐的痛苦。你在家里享受某种音乐，也许就是你在拯救你的魂。许多弟兄姊妹无法胜过电视机，他们看电视也许就是在拯救他们的魂。我是既不宗教也不律法，但是我的确说，今天不是我们得着心理和属世消遣的时候，今天乃是我们在魂里受苦的时候。这种魂里的受苦乃是为着魂的拯救。你如果不愿意为着你的魂的得救受苦，那么你就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，并要在主回来的时候失丧你的魂。在主回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一次被提的教训乃是错误的。那种教训使得神的子民属灵的感觉麻痹了。主在路加福音17章34到35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当那一夜，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在一处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你也许会争辩说，取去的是信徒，撇下的是不信的，但这是你的解释。同样的两个人，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事，只有主知道谁是真正为着他。你读路加福音17章22到37节的全文，你会看见这话不是给不信的人，乃是给主的门徒。这话是告诉他们主来临的时候。34、35节的两个是指主的两个门徒，一个要取去，一个要撇下。取去的当然不像罗德的妻子，撇下的门徒就要像罗德的妻子。这乃是清明并严厉的话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弟兄姊妹不按膏油涂抹所教导的住在主的里面，那么在主回来的时候就要蒙羞。我们在召会生活里，我们知道什么是里面膏油涂抹的教训，但是我们有没有照着里面活的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？约翰一书二章27和28节嘱咐我们，要照着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比如你想要去买东西， 而你里面的膏油说不。你会说主啊，若是这样那就好，但你若说主，我不买不好的东西，主也许说我不管你买好东西还是坏东西，不要去。我们只该简单的说主阿们，我就照着里面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你的里面。我们若是不照着膏油涂抹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要蒙羞而离开他。觉得羞愧是一件事情，蒙羞乃是另一件事情。这一节不是说我们要觉得羞愧，乃是说我们要蒙羞。请注意，按照希腊文这里的意思，不是说在他面前，而是离开他。我们若照着膏油涂抹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当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信心确据平安，不至于离开他。再者，这里希腊文的意思不光是在他来临的时候，也是在他的同在中。希腊文的同在是 parousia， 它包含来临的意思。我们可能有他的来临，却不在他的同在里。主耶稣要来临，但是你配在他的同在中吗？今天你的生活都是照着属世的方式爱世界，把主排在后面，就当他来临的时候，你想你能被他带进他的同在中吗？我们必须照着里面膏油的涂抹住在主里面，这样当主显现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，在他的同在中，就有信心、胆量和切据，不至于蒙羞的离开他。在主显现的时候，他要对付他的信徒。他的信徒今天若是照着里面膏油的涂抹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的来跟从他，那时他们就有平安、胆量、确据和信心，要被带进他的帕路西亚里，就是带进他的同在里。但是他们今天若是不住在他里面，在他显现的时候就要蒙羞离开他。蒙羞离开他的意思就是被放在第三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既不是为着达成神目的的田地，也不是火湖的粪堆，那是在他同在之外的羞耻的地方。蒙羞离开他的信徒并没有失丧，他们仍然是得救的人，但是他必须蒙羞。蒙羞之于他乃是对付和管教，那是主宰的对他失败的信徒所施行的惩治和管教，这件事情乃是相当的清楚，并且非常的严肃。弟兄姊妹若不警醒等候主回来，并过正当的生活，就要蒙羞。主在启示录16章15节告诉我们，要看守自己的衣服。在圣经里，衣服总是表征我们的行事为人和生活里的琐事。我们必须有清洁的行事为人，我们属灵的衣服必须洁净，为主所称许。我们必须警醒等候主来，并保守自己的衣服纯洁。倘若我们这样的过清洁的生活，当他来临的时候就不会赤身，人也不会看见我们的羞耻。这一节也说主来要像贼一样，他的来不像访客，事先宣布他到达的时间，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贼会来。听说贼通常是在清晨三四点的时候来到，因为那个时候正是人熟睡的时候。我们需要谨守并警醒，不然主像贼一样来到，我们的赤身就要被暴露。这再一次的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有蒙羞的可能。神的子民不照着神的法则，就是不照着神的经纶生活行事， 就不能达到神的目的，就要蒙羞。我们已经看见这就是严注的意义，不要仅仅把这件事当作查经故事，这乃要当作我们众人的严厉的警戒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不能松懈或漠不关心，我们必须谨守，并认为情况相当的严肃。我们需要有达成神目的的生活形式，然后在主显现的时候，就会在他的帕路西亚，而不至于被扔在第三个地方，就是羞耻的地方。